特蕾莎光着身子，跟着一群赤身裸体的女人一个接一个地绕着游泳池走。穹顶上悬挂着一个篮子，托马斯高高地站在上面，他吼叫着逼他们唱歌下跪。一旦有人哪个动作做错了，托马斯就会朝他开枪，把他打倒。这是特蕾莎的一个梦境，我得再次谈谈这个梦。恐怖并非始于托马斯射出第一发子弹的那一刻，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可怕的噩梦。对特蕾莎来说，光着身子走在一群赤身裸体的女人中间，这是最基本的恐怖形象。小时候在家里，母亲禁止她洗澡时锁上浴室门。那时母亲常对她说，你的身体和其他人的一个样，你没有权利觉得羞耻。一个东西有成千上万个和它一模一样，你没有理由去掩着藏着。在母亲的世界里，所有的身体都一模一样，一个跟着一个走。对于特蕾莎来说，打从孩提的时候起，裸体就是集中营里强制性整齐划一的象征，是屈辱的象征。噩梦从一开始就还有另一种恐怖，所有的女人都必须唱歌，她们的身体是同样的，同样的下贱，都是没有灵魂的简单发声机械，而那些女人竟以此为乐。这些没有灵魂的人团结一致，手舞足蹈，他们很高兴抛却了灵魂的重负，抛却了独一无二的幻想，抛却了滑稽可笑的自傲，为所有的人都一模一样而庆幸。特蕾莎和他们一起唱歌，但她并不开心。她歌唱，是因为她害怕如果不唱，会被那些女人杀死。但是托马斯朝他们开枪，他们一个接一个跌落在游泳池里死了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那些女人为大家的身体一模一样，没有丝毫区别而兴高采烈，他们其实是在庆贺面临的死亡，因为死亡终使他们变得绝对相似。啪啪的枪击声与他们仅仅是死亡之舞的圆满完成，每一声枪响都伴随着他们开心的狂笑。随着尸体慢慢沉入水下，他们的歌声愈发嘹亮。为什么开枪的人是托马斯？他怎么也会向特蕾莎开枪呢？因为是他把特蕾莎带到这些女人中。特蕾莎不知道如何告诉托马斯这一切，因此噩梦承担了诉说这一切的责任。她来和托马斯生活在一起，就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，那个所有的肉体都是一模一样的世界。她来和托马斯生活在一起，就是为了表明她的肉体是独一无二的，不可替代的。而他呢？他却在他和所有其他女人之间画了一个等号。他用同样的方式拥抱他们，对他们滥施同样的抚爱。他对待特蕾莎的身体和其他女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差别。没有，丝毫都没有。托马斯重新又把他扔回了他原以为已经逃离的世界。托马斯让他光着身子和其他赤身裸体的女人一起列队行走。特蕾莎始终交替做着三种梦。第一种，老鼠猖獗， 暗示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受的苦难。第二种，展示的是变化多样的死法中他最终将被处决的景象。第三种，讲述的是他在彼世的生活，羞辱，在那里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状态。在这些梦中，没有什么需要费心破解的。这些梦对托马斯的指责如此显而易见。托马斯只得一声不吭，耷拉着脑袋，抚摸着特蕾莎的手。这些梦不仅富有说服力，而且还美。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遗漏的一个方面。梦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交流，也许是一种密码信息交流，还是一种审美活动，一种想象游戏。这一游戏本身就是一种价值。梦是一种证明，想象或梦见不曾发生的东西，是人内心最深层的需求之一。这就是为什么梦里总是暗藏着阴险。如果梦不美，那人很快就会把它忘了。但是特蕾莎总是不断重温她做过的梦，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，见而见之便把它们变作了传奇。特蕾莎的梦有一种令人心碎的美。托马斯就生活在梦那迷人的魅惑里。一天，他们坐在酒吧里，托马斯对特蕾莎说，特蕾莎，亲爱的特蕾莎，你在远离我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每天都梦见死亡，好像你真要消失似的。当时正是大白天，理性和意志占据着主动权。一滴红葡萄酒沿着玻璃杯的内壁慢慢往下淌。特蕾莎说，托马斯，我毫无办法，我什么都明白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完全知道你那些不忠的行为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他充满爱意地望着托马斯，但是即将来临的黑夜令他恐惧，他害怕做那些梦，他的生命已经被一分为二，白昼和黑夜争夺着对他的控制。一个不断要求出人头地的人，应该料到总有一天会感到发晕。发晕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害怕摔下去。但是站在有结实的护栏的平台，我们怎么还发晕呢？发晕并非害怕摔下来，而是另一回事，是我们身下那片空虚里发出的声音。它在引诱我们，迷惑我们，是往下跳的渴望。我们往往为之而后怕，拼命去抗拒这种渴望。赤身裸体的女人绕着游泳池一个接一个走着，灵车里的那些尸体因为特蕾莎和他们一样死去而高兴。令特蕾莎害怕的是底层，她曾从那儿逃出来，却又神秘地诱惑着她。她之所以发晕，是因为她听见了一声十分温柔的呼唤，差不多是欣喜的，要他放弃命运和灵魂，也就是要他与那些没有灵魂的人结为一体。在他软弱的时刻，他真忍不住想回应这声呼唤，回到母亲的身边去。他忍不住想从肉体的甲板上召回灵魂的船员，想下去跟母亲的那些女友坐在一起， 当有人放了个响屁时，跟着他们一起哈哈大笑，想赤裸着身子和他们一起绕着游泳池，一边走一边唱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